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Hello， 莉莉安。
Hello， 佛斯特。
下午好。
你好。
好，我们今天呢来谈谈华莱士。
华莱士，我知道、yeah. 之前你有提过一条看不见的线，叫做华莱士线。
对，生物地理分区的嘛，哈。
对
对，那我们也会来专有一题地理，世界地理分区的概念的一个介绍。
可以，
因为那个跟动物有关，跟鸟类有关。
对，所以一定要特别
这个
来介绍。
对啊，因为这个概念哈、哦，对你如果是深入赏鸟的话，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嗯，
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跟
好。
这是一种理论、哦、生物生态学上的一个理论。那华莱士这个人呢，是我们在生物地理分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而且他也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嘛，
是
他跟达尔文是一起共同发表这种
这个理论，
这个自然演化理论的。
嗯，
那我们今天因为之前有讲嘛，我们来介绍他。
好，
对，我们今天就好好来介绍他，让大家来了解这个人。因为达尔文比较有名，
对，
华莱士比较没听过。
对，
听过人其实除了学界的人，自然界的人知道，其实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没有错，
对，
我也是因为佛斯特来讲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人。
嗯，因为在大概接近十年前、哦、实际忘记了、哦、华莱士的写了一本马来群岛的这个游记。
嗯，
那在我们台湾有出版社把它分成上中下集的介绍、
哦
这本书还蛮厚的。
真的啊？
对，那我整个把它看完了之后呢，真的是对他们非常对华莱士非常叹服。
嗯，
在那个年代、哦、他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年代去做这样的田野调查。
对，
那当然他不是做科学性，他不是博物学家，他是算是一个标本采集者。
标本采集者、嗯、
他跟达尔文不一样。达尔文的出身是很高贵的英国上层阶级、
嗯、
他的祖父跟父亲都是很高阶级的、好像做他家里是医生世家，跟他的父亲希望他去从事当牧师、
嗯
啊、对，所以他们小孩都会去从事一些这个广泛的学习。那达尔文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收集这些东西，所以说他在自然领域，他很喜欢自然领域的东西，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博物学家。
是，
那我们有机会来介绍达尔文。
好，
我们先介绍华莱士。那华莱士他在英国是属于比较属于中下阶层阶级的出身，
对，
所以他也喜欢这个自然生态领域，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在学术领域去循着系统性的成长，
对，
成为一个
获得很多的知识、
啊、对，或者是成为一个博士，不是的、嗯、他是这方面的才能之后呢，他受有钱人的之托、
嗯
哦、先跑到南美洲，南美洲哦，他先跑到南美大陆去做采集、嗯、结果他辛辛苦苦采集的标本，那些植物动植物的标本，结果在船上运回船上的时候
怎么了？
船沉没了
啊！辛苦全部付诸海水。
没错，你就可以知道早期的风险很高啊。
是，没
错。那当然，你不要说现代也是一样嘛。
可是你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就已经是一个很辛苦，也是风险高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他阴错阳差就来到了这个马来群岛。
马来群岛，
亚洲，亚洲，他在亚洲马来群岛去采集。
这个也是当时是属于瘴疠之气的地方啊。
非常啊，不要讲以前了，现在也是啊。
是啊，
现在也是啊，因为毕竟那边原始森林多嘛。
没错。
对，那所以在那边很辛苦。
对，
他在那个1854年、哦、他在1848年就在亚马逊盆地进行博物学调查、
嗯、
1854年才来到马来群岛。
这两个地方都不是好惹的、
欸、只有那种地方才有大量的动植物，
没错，
或者是未经发表的动植物
来
采集，才有那个价值嘛、
嗯。
你要知道，那个是年代就是英国的最强盛的殖民时期，
对，
到处都是他的殖民地、
哦、
号称日不落帝国嘛。
对，
所以1854年他来到马来群岛就做了，从此以后就做了8年的广泛田野的调查跟采集。
哇，一年都很难受了，还8年呢。
对，所以他在那边啊，重点就是他确定了，发现了生物地理学上区分东洋区跟澳大利亚区的分界线，就是华莱士线。
哦，
我先提一下哈，有这样的区域、嗯，那他就是被认为19世纪动物地理分区的权威专家。
哇，好厉害哦！
成为生物地理学之父，
华莱士哎，
华莱士啊、哦，但是他在现代的讨论上没有常常出现。
对，没错。
对，那这个刚刚前面讲嘛，达尔文哈、哦、出身豪门，刚刚前面有提到嘛，
对，
他没有衣食之忧，
对，
又可以出海探险，
对
啊、哦，又可以闭门研究，
嗯、
哦，都不愁吃穿嘛，
对。
可是华莱士就是出身小康之家，
嗯，
他的兄弟姐妹就8个，
八个还叫小康啊。
出身小康之家，兄弟姐妹很多嘛？
对啊，那应该是，
所以他们家里就生活的比较什么，稍微艰困难一点。
是啊，我觉得应该不到小康。
13岁，他13岁年突遭变故，家境败落，
哇！
所以他就不得不辍学。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的差异了吧？
所以他要去，因为要去采集这些标本，嗯、然后来赚他的生活嘛，
那
生活费。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两个人？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比对。
对，
因为这两位就是刚刚好在他们的未来的路上，他们交集了，
嗯，
交集了就共同发表了那一篇嘛，物种原始的
对
的理论，
嗯
啊、哦，但是我们回到头来看，达尔文是豪门之家，有钱人，华莱士呢，小康之家，没有钱，甚至家道败落，不得不辍学，
对，
所以你就可以对照之下，你就知道华莱士有多么不简单，
没错，
好、哦。
他是很艰辛的在走这一步路。
对，那我们就先中间他的一些状况我们就浓缩、哦、先不提、嗯、我们先讲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其实在马来群岛8年的过程中，
嗯，
这样子采集一年一年的过程中，他其实隐隐约约心中已经有一点点的想法跟概念、
嗯、
觉得嗯，他在他的书中其实都有提到，
有提到、
哦、有提到这些、啊、他一直以来他的过程，
对、
哦、那这些都是太细节了，我们不要讲。
好，
他1858年呢，华莱士其实在马来群岛呢，其实他已经得过不止一次疟疾发病了。
哎，得疟疾那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会死人的耶，
尤其在那个年代，
对、医疗不发达、
对，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有奎宁这个东西嘛，
嗯、
哦、可是呢
结果他没死，
他没死，
他得了好几次。
对，那疟疾，这个疟疾，这个是目前地球上杀死人类最多的昆虫，
嗯，
杀死人类最多的昆虫就是蚊子，
嗯，
那
对
其中疟疾是最普遍，
最严重，
而且到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是有疟疾，
哦，
台湾以前也是有疟疾，
但是已经让它绝种了，消失了、
已经根除了嘛、嗯。那他得到疟疾其实是很正常，在那边不得疟疾都不可能。像
很容易的，
非常容易的。像我、嗯、我就很怕去到那边，因为我的体质非常容易招蚊
哦，
我非常容易招蚊来咬我
哦。
去到哪里只要没有保护好，小黑蚊啊蚊子呢、啊、就可以咬我
哦，那蛮惨的。
那我就很容易被蚊子咬，所以我就很怕去那个地方。
那你就不要去啊。
但是去到那里的话，我们通常都要打疫苗
啊，对，没错，打
不止打疟疾，
先打针、啊，
还有什么黄热病、热带病都很多，
没错没错，
都是靠蚊虫类传染的、哦。
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边，他那一次他得到疟疾是在一个岛上，特内特岛，
特内特岛，
特内特岛，他就在躺在床上发冷发热嘛，
对，
那发冷发热，什么事也不能做啊，对不对？
对，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他的脑袋瓜就。等于是有时间就去想很多嘛。
嗯，
他突然就想起说，他在12年前读过的人口论。
人口论里面
有什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对，
马尔萨斯这本人口论很重要，在当时哦，他启发了很多人的思想。
哦，
他在生态界启发了达尔文，华莱士。
对。
他在政界启发了这个共产主义、
哦、所以
有很多人都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
哦、那华莱士他从人口论里面得到什么启发呢？
这本书里面提到族群的个体数目快速成长，
对，
终究超越自然资源的成长，
嗯，
带来必然的灾难。
哦，
所以人口论这本书就提到说，人口的这样的增长是很不自然的， 很不正常的，它已经超过我们地球资源所能负荷的程度，因为当时粮食一直需要靠很多 人类供给的那个人工的肥料，因为人口爆炸嘛，开始一直增长，
对，
那我们的粮食没有办法供给，
是，
那时候还没有化学肥料成长，所以你要知道化学肥料，德国的一个化学家发明了氮肥，人工合成氮肥，是在当时是造福非常，可以说是当时人类的福音，
造福了很多农民啊，
不是造福很多人，是救了很多人，
救了很多人，
也不能这样讲，
免于饥荒这样子吗？
对，免于饥荒哦，然后所以它的后果是影响很深远，它造成人口持续的不自然增长，大爆炸，持续爆炸，到现在人口还在增长，地球人口还在增长，
是啊，对，
所以粮食够不够？
不够啊，
不够之下，所以就产生了，所以那个时候当下就是用了很多人工氮肥，
对，
来支持地球上的农业，让它这个农业可以。
继续的暴增，
大量的用人工氮肥去让粮食一直增加，
对，
如果没有人工合成氮肥，现在没有办法，地球的能量是不足以产生那么多的粮食来供应人类的，
对对对，这就
是这样的概论，是这样的概论，所以马尔萨斯人口论当时提出了，就是说你看人类的族群数量快速这么增长，终究超越自然资源的成长，必然带来灾难，他这样子写其实就提到了自然生态理论了，那身为华莱士，身为这个自然采集者，他在这个自然领域的体会是比马尔萨斯更深入的，
对，
所以他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生物物种的演化跟存留呢，跟生存呢，他自然会自动发生一种演化的程序，改进这个种族，因为每一代劣等的必定会怎么样，淘汰，
没错，
优秀的会
留下来，对，
对，这叫做适者生存嘛，
对啊，
所以每一代这个物种的基因就是这样子保留更适应这个生存，就是在修改，它是在动态的修改，
所以适者生存是他提出来的吗？
他跟达尔文一起提出来的
吗？
对，他是
因为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嘛，
所以我们就来提到他嘛，我们就来介绍他，就意思在这里，所以说你看哈，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解释，所以他看到这个人口论又跟他自己的经验值得到了一个印证，
对，
所以呢他脑袋瓜在生病的过程中没有闲着，
哇，
他一直在
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他一直在转，
我生病的时候脑袋瓜都是闲着的，
他就把他的想法写成了一篇20页的论文，
太厉害了，我连一页都写不出来，
寄给了达尔文，
哦，
知道吗？这就是重要的一个动作，他把他的论文写给了达尔文，结果达尔文看到了吓坏了，达尔文
是宝贝啊，
也在写这个论文，
也正在写跟他一样的东西，
一段时间了，结果他当他看到这个20页的华莱士写给他的时候，他就突然看到说，既然有人提出跟自己相似甚至相同的演化机制，
对
于是呢
他就发表了，
没有，达尔文当下他觉得很沮丧，因为达尔文这个人是很内敛的人，他没有那么个活泼外向，他很内敛很害羞的人，所以呢他当下就很觉得很沮丧，说哇，有人提出跟我相同的演化机制的这种自然生态理论呢，怎么办？
可是他
还没发表，他很苦恼哦，
对，
他就把这个苦恼告诉他的好朋友赫胥黎，或者告诉他的同侪，
对，
他们就鼓励说，那你就赶快也整理一篇，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有写，
对，
但是他没有发表，
是，
所以他就说，那你就赶快整理出来，跟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发表。
这样
他是在他朋友的鼓励之下，同侪之下，所以就变成，因为等于是他也有证据显示说，我的论文也在写，
正在写
，因为他也跟他的同侪讨论过，所以他们都清楚，所以他们就鼓励他说，那你们就一起发表嘛。所以呢就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变成这个两个华莱士跟达尔文的合作的等于是共同发表这种理论
一篇的论文。
那当时华莱士还在婆罗洲啊，
对啊，他不知道，
那达尔文正在办他儿子的丧事，
哦，
两个人都不在现场，
哦，
但是两个人文章最后都发表在林奈学会的学报，那这件事发表之后呢，就促使达尔文赶快写他的《物种原始》这本书，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个摘要是 这个演化的物种起源在是两个人共同发表，也就是说、哦、两个人都想到一件事去了啦。
对对对对，
这样了解吗？
了解，也没有说谁剽窃谁的这些问题。
没有，但是达尔文当时就很沮丧的原因就是说，哇，有人
被你抢先了。
他有一点，对对对，他有一点，当然是还没有发表，
对
不对？
对啊，
对
啊。
因为华莱士很客气的请教了达尔文，因为他们也知道达尔文在这个领域有，
对，
因为他也曾经可能在这个领域有发表过，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状况。
嗯嗯、对，
所以他就说：“哎，我有这个想法，你我给你彼此交流，听听看你的意见怎么样？”
对，
就没想到他就说：“啊，没想到你跟我想的一样、欸，
哎啊，那这样子，
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经历，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他在巴西热带亚马逊。”
对，他在前线工作，他在后方写论文。
不是不是，达尔文一样，因为他跟着小猎犬号也周游世界。
哦，他也去。
对，因为小猎犬号是军方、嗯、海军英国海军的任务，
嗯，
他们要去世界各地测绘、测量、
嗯、测量、
测量水深，就收集这些情报。
嗯、
因为整个海权都是大英，
都是他们的
大英帝国很强嘛，
嗯，
所以他们派了一个小猎犬号。那你要知道，这个实际上因为是我们讲华莱士啦，
对，
但是达尔文我们以后再讲。好不好？那所以说我先点到为止。那应该是说达尔文有同样去采集的经历啊、
哦、
他跟着小猎犬号到处环游世界去采集啊，
对对对、嗯、
那重点就放在我们一般认为是加拉巴哥群岛嘛、
嗯、
有没有、
嗯、
他看到很多岛啊，怎么那么多鸟，
对对对，
那不同种怎么样，
哦、
布拉布拉的发现很多不同的状况，
对对对，
他回来就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哦、不是那么简单、嗯、我只是说两个人都有共同的想法，自立基于两个有共同采集野外的经验。
嗯，
因为你要知道上一套船在那个古代是帆船，不是轮船、
哦、
然后他跟着去游历了也好多年，
对，
他每到一个岛都要下来采集
也是辛苦、欸、
对，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达尔文在船上的身份不是博物学家，
那是什么？
不是生物学家，
是什么身份？
我先透露剧透一下，他是陪伴船长的伴，不能讲伴读，应该就是陪船长的人。
他是一个陪船长，
他是一个陪伴者、
哦、
他的任务不是采集，但是因为他很喜欢采集，
有点类似伴游。
对，类似，就是你要知道漫漫长路哈，
对，
军官、
嗯、
船长是属于高层军官，
对，
跟下层那些水手是不一样，他有专属的什么船舱，他有专属的厨师、
嗯、
他有专属的房间、
嗯、
所以他们共同的生活没有交集的，
对对对，
所以他需要，所以英国当时的海军，英国是说船长可以挑选一个伴侣跟他在船上漫漫长路几年下来、
哦、
有一个交流，可以交流
一个说话
说话的同伴，
的对象，
对、嗯、不然你生理会疾生理疾病是会，
对对对，
是很孤寂的，
是，
懂吗？
是，
所以达尔文就是这样被他挑中的、
哦、
所以就邀请达尔文跟他一起出海。那达尔文心里就想，
是被他挑中还是
邀请
自愿
邀请，就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嗯、那达尔文就想说、哦、那这一去四五年他可以去看他各地的这种
对对
自然生态，
是，
然后他又有这个机会吧，
对啊对啊，
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船长是属于上流社会，
没错，
所以他当然是挑上流社会的人才跟他有话聊啊、嗯、
哦，
懂吗？
对对对，
有没有？
对，
门当户对嘛，
是
一样的意思，
对，
这样了解吗？所以
奇怪，他为什么不挑个女生呢？
挑女生可能就要挑老婆了啦，你怎么可能？
不一定啊，伴游不一定是老婆耶。
在当时上流社会也是有一点道德高尚的嘛，啊、他不可能。
有上流社会
没有啦，你再怎么样，一个船，海军的船，军方的船，你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士上船跟着陪着、
哦？是
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在当时社会是这样子，
好，
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哈，去大致讲一下达尔文跟华莱
士
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嗯、对，好、
哦。那所以呢？
可如果放到现代的话呢，像这种船长的伴游这种对象，他可能就要贴出公告应征，然后大家就挤破头要去抢，对不对？
我们还是
曾经也有这样子、啊、
我们还是回到
某个小岛，要大家要甄选一个人要去照顾小岛上的鸟类或者是动物，然后问有没有志愿者，年薪多少，现在都有这种职业啊，都有这种公告出来。
现在是现在啊，十八、十九世纪的状况跟现在差很大、哦。
对，所以那个时候船长的权力就很大，他可以自己挑选嘛。
Yeah,
挑选一个他看得上眼的人。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华莱士哈。
好，
那华莱士呢，他在后续呢，还是继续他的这种采集旅行呢、啊？
是。
对，那他在1859年呢，因为他跟他发表之后呢，他在生物地理学呢就有一个想法，他因为他的采集工作，你要知道在野外工作的人脑袋瓜是很清楚你在哪里采到什么，然后看到什么东西的，所以他就隐隐约约觉得很奇怪啊。
哪里奇怪啦？
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他采集的物种里面呢，他就发觉说这个巴厘岛跟龙目岛啊，婆罗洲跟苏拉威西亚，感觉有一条隐形的分隔线，将两边的生物给分开，
区分开了。
对，那界限以西呢，接近东南亚生物像，界限以东呢，接近新几内亚、澳洲生物像，所以隐隐约不是说百分百，但是有一定的比率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也是写到他的报告里面嘛，
对，
因为他们都会。一样定期会 给投稿啊，到那个学报里面去。所以后来呢，这件事情呢真的就研究越来
越就被证实了。
对，就研究就把科学界就把这个区分这两界的界限就称之为华莱士线。就是这样纪念他。
了解。
表彰他的功劳嘛。那其实华莱士线还有延伸啊。
怎么样的延伸
延伸到各种不同的线。就是说因为越来越研究越深嘛，那这条延伸线就延伸到菲律宾西边，甚至延伸到台湾，
台湾也有，
对，台湾的两个岛，东边的两个岛，一个就是兰屿，一个就是绿岛，兰屿绿岛的生物像也是一样，不是百分百跟台湾相同，因为它有部分的跟菲律宾很像，
这样，
对，包括植物跟动物跟昆虫，所以这条线就叫做延伸线，
对，
延伸线就画到台湾跟绿岛兰屿这样画出来延伸过来，所以我们跟华莱士线是有扯上边的，
有扯上边哦，刚好就是那个边边哦，
对对，就是这样，那这条线的延伸线又另外又称着赫胥黎线，就是那个赫胥黎，跟达尔文
他的
同时代的赫胥黎，那赫胥黎就是因为他们后来研究发现说这个要向北延伸啊，通过巴拉望岛、菲律宾岛西侧，然后绕到吕宋岛北侧，就把台湾这样的分割就画到，就说绿岛兰屿是跟菲律宾群岛同一区，
对，
这样是这样子，所以又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新华莱士线，
新华莱士线，
对，然后现在随着21世纪科技进步哦，声呐的发明，人类对海洋也开始进行探测。
对，
突然就发现华莱士线与海平面
海底
下降的海平面约120公尺到150公尺陆地海岸线一致。他们就推测在冰河时期海平面下降曾经婆罗洲跟巴厘岛这个岛屿曾与大陆相连那新几内亚与邻近岛屿曾与澳大利亚相连。
哇，那这个声呐真的是功用还不少呢。
对，那就是表示说真的可能以前就是这样陆连嘛，所以那些动物植物会跨去，
没错，
可是呢
没错，
那个条界限两边呢是海洋很深，就没办法跨，是这样来的，
对，又得到一个证实。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简单分享这个华莱士
好，
简简单单的啦，没有讲到它很太多的资料，但是很重要就是要先介绍华莱士跟达尔文齐名这个状况。
谢谢佛斯特给我们带来这个华莱士线的这个精彩的说明。
好的，
那我们感谢锦泽创意及大浪剧特别赞助播出，我们下周五空中再会喽，
拜拜。